何必担心一我不是，且让贤侄先国父。若是身管你的度支，你的来源何患苦？每天都有新的需要，每天必有新攻击。你既然是他所创造，他既不为你设计，能然当爱，能然当给，造就你还与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生死31岁到40岁，想起时候不知当何，总是不快总不慢，相信瓶子不知干涸，永远不空也不满，总是百合缺了一扇，总是小鸟无事做，但是寡妇微笑面瘫，必定依然有一我，能然当爱，能然当给，造就你还与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生死好一起，何必预料明天金鱼，目前够了就可乐。爱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生死加倍多，人难当爱，人难当给，造就我爱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生死加倍多。
阿门。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有点祷告。们是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新的起头，主啊，我们愿意再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你，主啊，赞美你，再带我们到一个另外一个境遇里，主啊，求你先得主我们这一个人。主啊，我们愿意 再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交给你心爱的召会。主啊，赞美你，求你今天晚间再向我们说话，再成全我们，再帮助我们，在财务的事上帮助我们过奉献的关，走奉献的路。赞美你，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进到圣别理财与财务奉献这一个题目。讲到这个题目呢，对于我们每一位不论说是在学的，或者是尤其是在职的，这个财务呢都非常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不但是财务摸我们的心，其实呢连职业呢也非常摸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也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个最破坏我们过教会生活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财务跟职业之外呢，我们啊也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有些也不是这么讲，就是我们啊犯了淫乱啊，也破坏我们这个人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进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钱财职业，实在是就着神啊来说，实在是摸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我们把下面的经节呢，我们一起来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一同的来对读好不好？阿们。我们弟兄请读第一个经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必拿。姊妹们，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良器，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你们还有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照心里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神喜爱乐意施予的人。在这边有五处的经节，第一处的经节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呢也就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的心呢，我们的财宝如果是霸占住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这个呢就受的这个钱财的霸占。然而呢，我们的心如果财宝是在召会呢，我们的心也跟着到召会来了。第二呢，告诉我们这个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这个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见马门跟神呢是对立的。第三个经节呢，刚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用十足的良器，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因为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这边让我们看见神呢是丰富的，神呢他也是阔的，神呢他也是愿意给我们的。第四个经节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世生活为人，我们应该是有衣有食，我们就应当知足了。第五个呢，告诉我们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边就是告诉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自然的律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纲要引言的第一处，旧约以色列人蒙神拯救脱离埃及时，把金银牛羊财物都带出来，出到旷野好侍奉神。这指明蒙神救恩的有多少人，侍奉神的就有多少人，得救的有多少人，财物的奉献也有多少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个呢不过是神救恩的一个手续而已，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得着以色列人都来，全体都来侍奉他们。所以当逾越节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边就告诉我们蒙恩，他们得救蒙恩的有200万人，侍奉神的就有200万人。他们在逾越节得救了，他们就把金银牛羊和财物都带出来，所以他们的财物呢也跟着去侍奉神了。第二呢，告诉我们在旧约是这样子，在新约呢，在神要恢复召会做祭司的国度，今天神对召会的心意乃是要所有的基督徒都做祭司来侍奉他。在彼得前书2:9那边告诉我们，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我们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第三个告诉我们，侍奉神呢乃是主的恩典，也是呢我们信徒的喜乐。神出了代价从世界中把我们买回来了，他乃是付了流血舍命的代价，神救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恩典。但是呢，他肯让我们这一个人愿意奉献，愿意有份于奉献呢，这是他给我们第二次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凡认识神恩典的，就是他把他自己做到我们这一个人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一切的供应，更成为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这个卑微不堪的人啊，他把他生命给我们，性情给我们，不仅我们地位上蒙了圣别，而且我们的还有这个法理的救赎，生机的救恩，把我们这一个人呢，他的生命性情一直的调和我们， 至终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如果认识神的恩典，还认识我们这一般这个苗不堪的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肯接受我们的奉献，但会带给我们何等大的喜乐。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第四点告诉我们，一起来念好，第四点，我们在将人事物奉献给主之前，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来遵行他旨意。神若不先得你，神就不接受你的；神若得了你，神才要你的。第五点，我来念：奉献必须配合召会的带领，我们需妥善的规划我们的时间、体力和财务，为着过生养教建的召会生活。唯有把身体和财物献上，为着召会的建造，才是具体的奉献。所以我们认识了神的恩典，我们也认识了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能够神今天肯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经历了这个奉献的喜乐。所以是我们第一个要来看见，我们愿神肯愿意接纳我们的奉献，是在乎我们自己这一个人需要更新的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我们的奉献如果没有跟召会发生关系啊，我们的奉献啊就不够具体。我们交给主是一回事，我们交给召会更是具体的，我们交给召会的前面的弟兄姊妹那更具体的。另外一面呢，我们的奉献呢，如果没有摸着我们的钱财，如果没有摸着我们的职业呢，我们的奉献啊还不够扎实。所以感谢主，一方面我们需要，最重要是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前面的弟兄姊妹，交给他保爱的召会。另外一面呢，奉献呢也实际需要摸着我们的钱财，也需要摸着我们的职业，这样子呢我们的奉献就具体了，这样子呢我们的奉献就扎实了。所以这么第五告诉我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还有我们的财务，这些是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时间、体力和财务做一个好的规划，就是要为着过召会生活，尤其是为了过生养教建的召会生活。这样子呢我们的奉献呢就能够配合这个召会的带领，这就很扎实和具体的。阿们。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大点，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对钱财的认识还有对钱财的态度是如何。我们第一个大点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对钱财的认识，第一，钱财的性质，它本身啊，钱财的性质本身这个东西啊就是不义的。当要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有，撒旦借着钱财将万有归一。钱财呢乃是出于撒旦，是撒旦在堕落的人类中间所发明所推行的，所以钱财不是出于神的，它的地位、存在、性质在神面前与神各方面都不相合的，所以在神看呢是不义的。不是因为钱财的来路不义或用不义的方法得来的，乃是说到钱财的本身。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这个钱财它的性质、它的本身啊，这个东西是不义的，不是指着说我们用不义的方法或来路来取得这个钱财。另外呢也让我们看见神啊从一本他造出了万物，但是呢撒旦呢就将这些万物啊就归成一了，就归一了，就归把简单了。所以你看看哦，今天啊钱财也可以称为什么通货啊，钱财也可以称为通货。今天的万物啊都可以用这个钱财啊来计算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职的弟兄姊妹，这个公司要我们加班，公司呢压榨我们要我们加班，要我们的时间晚上给你加班几个小时，然后呢这就是压榨，然后呢利诱呢他就是把我们给我们高的加班费，就把钱给你呢，你加班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晚上就给你加班费。 至终呢，我们整个人啊，就被这个公司啊给买去了。我们不知不觉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就整个给公司买去了。所以啊，现在爸爸回家吃晚饭啊，对许多家庭来说啊，哇，这个是可能是很奢望的、很奢侈的。爸爸能够回到家里吃晚饭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那个我们有些弟兄啊，这个晚上啊，那个为了要做一个做了。做一些个案啊，实在是需要不仅白天啊上班，晚上还一直加班到早晨。第二天早晨啊，还要回到这个第二天早晨还回到家里帮着姊妹弄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啦。阿们，这样子哈、啊，就这样，这个我想应该有一些弟兄们应该听得懂啊。所以啊，这个实在看见哦。我们在现在目前在职的这个法老啊，撒旦啊，他就将万物啊都用钱来计算给我们。最可怕的是不知不觉把我们这个人给买去了。感谢主。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这个钱财的地位，它是与神相对的。第一，主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马门啊，就是亚兰文，它是指着钱财财富，指明钱财或财富呢，它是神的对头，它夺取了神指明对神的侍奉。撒旦是神的对头，与神相对的，钱财是和撒旦在同一的地位上与神作对。许多时候，钱财实在也就是撒旦的化身，叫人远离神，叫人远离神，弃绝神，顶撞神，甚至呢，在人身上夺取了神的地位。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钱啊，是万能的，万物啊都可以说用钱来计算出来的，万物啊也都可以用钱来买来的。所以啊，这个马门这个钱财东西，这个东西啊，就变成了、啊。人的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他是不知不觉啊，就夺取了人的，夺取了人向神的敬拜。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人被神造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来盛装神，然后呢，也是来彰显神，然后也是代表他，然后也是呢要管理这地。我们的目的呢，也是怎么样？要神的心意呢，也是要我们怎么样敬拜他？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侍奉神的。所以啊，钱财啊，它夺取了我们人对神应有的敬拜。我们刚过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农历的这个春节啊，每到春节的时候，这个中国人啊就喜欢怎么样迎财神啊，这个拜财神，你就知道他把它称这个钱财称为一个神啊，他的的确确是怎么样，他是与神相对的，他是啊是把我们这个人啊带离开了，远离神。弃绝神，顶撞神去的，他也把我们夺去了我们对神的应该有的敬拜，也夺去神当初造我们人的目的。阿们。所以第三个呢，让我们看见钱财的虚空。虚空是什么呢？它是虚无的，它是无定的，它也有无用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对读。阿们。第一处，我们请弟兄来读。你定金在财富上，财富却消失了。富表翅膀如鹰上天飞去。路加福音16:9，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为自己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这三处的经节让我们看见钱财的虚空。第一个经节让我们看见钱财的虚无。 箴言二十三章五节告诉我们，他说：“你定睛在财富上，财富却消失了。”定睛就是我们专一看这个财富，所以啊，这个财富啊，它是虚无的，它就消失了。第二个经节呢，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寄望于无定的钱财。所以说，钱财是无定的。第三个经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在今世还可以用的时候，神把这个钱财暂托付给我们可以用的时候，我们需要为自己呢结交朋友。到了将来钱财无用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就可以接我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所以说钱财啊，今世是暂时的托付给我们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钱财它会有到一个时候是无用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趁着今世为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然后来为自己呢结交朋友，这样子呢可以带我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第二个，我们看的钱财的认识呢，我们也需要看看我们基督徒对钱财的态度如何。第一，我们需要在今世啊，就需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我们需要有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我们第一个经节就是经节上告诉我们：然而敬虔又知足，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养生与遮身之物，就当以此为足。二，这里的利主要的是指今世的祝福，敬虔加上自足和免除贪婪及今生忧虑的能力。三，保罗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世诱、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溺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的人陷在世诱里，不是因有钱财，乃是因有强烈的欲望要发财，并贪爱钱财。”经节上告诉我们，我们今生啊，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到这个世界来，我们也不能带什么东西离去这个世界。所以主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有养生和遮身之物。什么是养生和遮身之物呢？这个李弟兄在注解上帮助我们，这个养生啊，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遮身之物啊，就是我们的住处，还有我们穿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我们今世的祝福。我们有这样的心呢，我们就能够免除贪婪还有今生忧虑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钱财第一个认识，我们需要怎么样？第一个态度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另外告诉我们，贪财的人陷在私欲里，他不是因为有钱财，乃是因有强烈的欲望要发财并贪爱钱财。这边就让我想到说，世人啊都在追逐什么？乐透彩，追逐啊六合彩，追逐啊大乐透。这些其实啊，他们都是追求有强烈的欲望啊，买这个时候都有强烈的欲望要发财，要贪爱钱财，不知不觉啊，就把我们现在陷入在许许多多的私欲里面。所以说，第二个告诉我们的，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永远不要说我要去为主赚钱，永远不要说我要去为主赚钱，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丰富的，我们的神他是阔的，我们的神他是愿意给我们的，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唯一供应的食物的来源，他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说我们今天要去为主赚钱。经节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受迷惑，离弃了信仰，用许多苦痛把自己刺透了。人若贪恋钱财，就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因为许多的恶念都是从贪财的根出来，并把人从神的呼召里带离开。 用许多苦痛把自己给刺透了。我们最近啊，看那个报章杂志，我们就可以看到前一阵子啊，就看到那个汇丰那个保全啊，那个保全员他们那个坚守自盗，把那个运钞车啊就开走了，就5000多万。我们最近又看到那个力霸集团那个王佑珍的家族，他整个掏空有上百亿元。所以说就很容易把我们，因为都是贪财的关系，都把我们引入到歧途里面去了，都是从贪财这个根给发出来的。另外第三点里面告诉我们，为主赚钱会使我们的良心受到欺骗，会叫我们去爱了世界而没有知觉。我们生活呢要以现有的为主，只要有养生与遮身之物，我们就当以此为主了。贪财的信徒终必离开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去为主赚钱的时候，其实啊，我们是在骗我们自己啊，也是在骗神啊，其实都是为着自己。其实神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去为他赚钱，其实是我们自己啊，打着这一个名号说我要去为主赚钱。我们常常啊，把主摆在前面，打着一个他的牌子说我要去为主赚钱，但是呢，这是其实啊，是我们在自欺欺人啊。这样子呢，会使我们去爱了世界，而我们自己啊没有知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应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要以现有的为主，我们只要有养生和遮身之物就够了。我们要怎么样？有衣有食，我们就应当知足了。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而且呢，我们更应该怎么样？好好的信靠这一位神，好好的爱主。我们要有个认识，就是他真的是我们唯一所有一切的供应的源头。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为主赚钱啊，就把我们这个教会生活给卖掉了。我们也不知不觉啊，也迷失在这世界的洪流里面去。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只要积蓄财宝在天上。这个积蓄财宝在天上呢，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将财物要分给贫穷的人，我们要顾到缺乏的圣徒，我还有呢，以及主的仆人。这边就是说到要分给贫穷的人，顾到缺乏的圣徒，还有主的仆人。这个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啊，有些缺乏，比如说先开学的，开学之前，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在这个为着孩子的学费和教育费在着急。弟兄姊妹的缺乏，我们应该要顾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缺乏，在我们是要在一个合适的一个时机，然后摆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和心愿，能够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有他们有些弟兄姊妹在日常的生活上的一些需要。当然我们更需要顾到教会经常费的支付。这个我做一点呢，自己啊，那个在奉献上的一点那个的经历。当我信主的时候啊，我信主的时候，我一直存了好多那个疑惑。我每次来到会所的时候，我就想说，会所它也不盈利，会所也没有做些什么盈利的事业，那这些每天开的这个日光灯，饮用的水，还有这些所有的那个维护啊，这些维护钱到底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说要奉献的事情，完全没有。但是呢，我信主的时候啊，刚好是跟石师母住在一起。那有一天啊，石师母她从美国啊就回来了，她就告诉我说啊，告诉我说美国的青年在职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为了要买会所，他们是怎么样的奉献？我才知道哦，原来教会里面有奉献这个东西啊。他们说啊，青年在职的有很多 准备存了一笔钱，准备结婚，准备结婚。但是会所有教会有需要呢，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把这个原先的积蓄呢，他们愿意拿出来奉献给教，为着教会。那另外一个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已经结婚了，他们房子也买了，但是呢，他们愿意怎么样？愿意把房子拿去贷款，他们为了要有份于教会的奉献。哎呀，我里头听了就很难过，我说主啊，我的教会生活出了很大的问题。啊，我石妈妈她只是把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和这个跟我分享，我马上的就转头回到我的那个寝室，我就抓着我的姊妹说：“哎呀，我的教会生活出了大问题。”我说：“我怎么我不知道教会生活有奉献这个事？我们应该要有奉献，我们应该要好好操练奉献。”我坦白说，其实哈，我是一个，我姊妹就很了解，我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呐、啊。我哈，因为怎么样，我是一个财务官，啊，我每一次啊，你知道我对那个数字敏感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每一次结完账，我是指办公室结完账，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结账。我结完账之后啊，我可以把那个所有科目的明细表，每一个科目的余额多少，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还有余额多少，啊，银行的存款多少，柜存现金多少，我的长官只要一问我，我完全都清清楚楚。你就知道我对那个财务的那个钱的数字哦，那个阿拉伯数字多么敏感。嗯，只要弟兄姊妹的电话让我打个两三次哦，我就可以。不要去熟记，不要去背它，我就可以记住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样的一个小气，那对财务又这么样敏感的一个弟兄啊。但是，我从那个时候听到石妈妈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是告诉自己，我每一个月，我从每一个月我的薪水是五号发薪水，每一个月我只要一领到，我就一定要把第一部分最好的部分拿出来奉献给主。我不考虑我这个月我有什么样的支出，我把第一部分就是该给主的我一定先摆出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常常的这样子操练，常常的操练，就把我这一个人的度量给慢慢的从小气中就慢慢的这个打开了。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许许多多更是我的好榜样。感谢主，其实我都需要跟弟兄姊妹学习的。今天只不过是把这个个人在财务的经历上这样一个微小的经历呢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弟兄姊妹，你们是最棒的，你们都是我的榜样的，让我们能够过这个奉献的关，让我们能够这个马门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啊不受辖制。我们啊需要对钱财该有的态度就是敬钱加上知足的心。还有呢，我们永远不要说我们今天去为主赚钱，我们要积蓄财宝在天上，这样子呢才能够存留到永远去的。再来，我们看到我们应当趁着今世抓住机会，借着马门要结交朋友。第一，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为自己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第二，保罗说，你们要仔细留意怎样行事为人，不要像不智慧的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赎回光阴就是把握住每一有利的时机，这就是行事为人像有智慧的人。第三，我们一起读，我们必须认识在将来的国度里钱财都将成为无用，神将他在今世交付我们暂时管理，一旦错失机会，事后懊悔 恼，也于事无补。是我们需要在恩典的时代，照着神的引导，在教会生活中善用钱财，特别是花费在福音的传扬、成全圣徒、建造教会的事上，使罪人得着救恩，圣徒得着顾惜，好使人能被主得着。这个我们对钱财的态度，第四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趁着今世，当钱财还有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时机。我们做事呢，就像那个行事为人，就像要那个智慧的人一样，借着马门能够去交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我们需要照着神在我们里头的引导，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财务